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次有机会来服侍大家。下午的这堂课呢，我们讲的是解读关系你我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啊是非常要紧，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是非常复杂的。讲到沟通呢，不晓得你是不是如此，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除非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大概很少有上过课教导你怎么沟通啊。所以特别在亲密的关系里面呢，发现有的时候啊，夫妻一沟通就吵架啊，也是沟通啊，当然是比较负面的沟通。那这个啊，夫妻亲密的关系一沟通就吵架呢，常常关键是跟一个人的解读是有关系的啊。这个解读就是你怎么去理解啊，这个解读了出了问题，沟通常常就出问题啊，影响彼此的互动。
这个沟通就是牵涉到你要发送信息啊，比方说我跟你讲话，我在送出一个信息，我想表达我里面想说的话啊，我在送一个信息。那么你们在听的时候，你们是在接收这个信息。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所送出来的信息跟你接受到的信息，我们是不是在一条线上？有可能是平行线啊，这个是我们比较少去思想的问题。我们很容易以为说，我听到的一定是对的，一定是你要表达的意思，但往往不一定是同样的一条线上的。
或者说我告诉你的，你一定是就按照我的意思来接收我的讯息。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比较明白哈。有一次一个刚刚结婚的这个没几年的这个弟兄呢，他到了情人节的时候啊，他就特别给他太太呢啊送了一张卡片。卡片上呢，他就用手抄写了箴言31:10-12的经文啊，这个经文上面就是这样写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啊，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啊，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好，这个姐妹呢，这个做妻子的，情人节收到丈夫送的这个卡片，打开来一看，读了这一段经文，什么话也没说，就是这样一段经文，
而且是手写的。
好，那你知道我们说人呢会开始解读嘛，就是说你送了一个信息给我，我就开始去理解说，哎，这什么意思。那你猜这个姐妹是怎么理解的？好，如果你是姐妹，在场的有许多姐妹哈，你会怎么去理解你的丈夫送这样子的一段经文给你，
而且没头没尾哈，就是这么一段经文。
那这个姐妹就是开始，她就想说，哦，抄了这么一段经文给我，你是不是嫌我这一个做得很差哈？离这个才德的妇人还标准差得很远，
很感叹哈，说找不到才德的妇人哈，
或者是拿这一段来讽刺我一下，或者提醒我一下，我还有很多努力成长的空间哈。所以越看就越不高兴，越想越生气，很生气。
这个丈夫呢，回到家里一看，哎呦，这个太太脸色不太好哈。他想说没有关系哈，因为这个今天情人节，等一下他如果看到我的卡片一定就心花怒放了哈，所以他就问他太太说，诶，我送你的卡片收到没有，情人节我特别给你送一张卡片哦。他的太太马上回了一句，送你个头啦，没甩不理他哈。那这个做妻子这个举动呢，丈夫就觉得，哎呀，这个妻子很不可理喻哈。你看他以前抱怨我从来情人节不送他礼物，连张卡片也没有，今年我特别啊，还给他选了一张卡片，而且呢我特别选了这张卡片还写了这个经文啊，我准备这个卡片送给他，他高兴了以后呢，等一下还请他出去吃情人节的晚餐啊，没想到我这个热脸贴到冷屁股啊，算了，以后什么卡片也不送了。那他们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沟通不良呢，是因为他们彼此这个解读出了问题，而这样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沟通呢，原来是可以避免的。
这个例子很充分的让我们明白，沟通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
不是那么容易。
你接收到的信息跟当事人所送出来的信息，它不一定是一样的。
这个做丈夫的原本是借着这张手抄的这个经文的卡片呢，来赞美他的太太，说：“哎呀，你看我娶到一个才德的妇人，啊，真是胜过珍珠哈！我心里依靠他，我都不缺少利益，他是我一生有益无损啊！”他是这样的讯息发出去的。结果太太说：“哈，你嫌我做的不够好，不是才德的妇人。”
当然，这个双方呢，因为这件事情闹不愉快，这个里面有很多要学习的哈。就小小一个事件，你就发现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需要学习的。那也从这一个例子里面看到人有很多的问题。那到底人有什么问题，以致我们在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沟通不应该这么困难，可是会沟通会变成这么困难。其实这个不单是一个技巧啊，我们很容易会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沟通的技巧，其实不是。这是牵涉到我们人性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我们人性出了什么问题，以致会影响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些沟通。
事实上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啊，由他们这个夫妇现身说法讲出来啊，是非常活生生的啊，是讲他们夫妻之间沟通不良啊，但是却引发了很多我们的思考啊。老师刚才讲的，首先一个借这个事情呢，我们来思想自己的问题。首先就是说，我们人有一个问题，就常常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啊，我自己的理解一定是对的。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啊，在箴言12章15到16节。那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愚妄人有两个特点啊。那么在讲这两个特点之前，我们先看愚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指到愚妄人，特别在箴言里面啊，不是单单我们人所理解的可能不够聪明或者是很顽固而已啊。在圣经里面提到愚妄人，他基本上是指一个不认识真神上帝的人，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愚妄人。这样的话，这个定义的理解你才能够明白箴言里面反复出现的一句经文，是说认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哈。你当你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啊，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你的智慧才刚刚开始哈。那么你认识这位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在神的眼中呢，愚妄人就是根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造他的主啊。那么这个愚妄人呢，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会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正直，就是说他看自己呢，就是自以为是哈。翻成大白话就是说，我看我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我怎么想都是对的，我怎么说都是对的。他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从来不会怀疑自己会有可能是出错。
我们在看这个箴言哈，我们如果把它抽离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会跟一般外面的这一些可能儒家的修心养性啊，或者是说心理学提供一些帮助你的一些啊智慧技巧，你会发现跟人的这些智慧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呢，你必须从圣经整本神的启示来看，你必须放在整个神的救恩里面你来看箴言。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你如果单是把箴言看成一个靠自己力量修心养性的，你会充满挫败感。那我们之所以能够脱离这个愚妄啊，我们人开始看到自己有问题，我们之所以可以脱离，其实那是我们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生命，我们有圣灵内住。当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不断的光照我们的愚昧，光照我们这一种啊，活在这种愚妄自以为是里面，所以是需要圣灵的光照。如果我们今天你跟我得以看见说自己实在是一个需要帮助需要拯救的罪人啊，当你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的时候，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这种光照感动说服的工作，我们其实还是落在愚妄里面，自以为正自以为是，然后呢我们又认为自己很有智慧啊，所以是很可悲的。若不是神圣灵主动的来救赎我们，耶稣基督主动的来救赎我们，我们其实今天还落在一个愚妄的光景里头的。
所以第一个特点， 这样的一个愚妄人，就是刚才我讲的，他是自以为是的，自己认为什么都是对的。那么从这个经文看见他有第二个特点，这里说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啊，就说这个愚妄人他有第二个特点，他动不动就生气啊，他不能够啊，他常常是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以前，怒气就起来了啊，一看到啊，我认为是啊，马上反应啊。那相对来讲，你看有两种，一个是智慧人。智慧人他就总不认为自己完全都是对的，总是对的，说的话也对，想的事情也对，他常常愿意听别人的劝教，当然这个劝教一定是合乎真理的劝教，不是一些这个狐朋狗友的馊主意他都听，那个不是智慧人，他听合乎真理人的劝教。第二个呢，是一个通达人，这个通达人也就是智慧人是一样的，他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忍辱常修。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对于刚才讲的这个愚妄人，啪一些有什么事情一点怒气就怒气一点就着，怒气就发了哈。那么相对于这样的人，他在被别人冒犯的时候，或者他以为他被别人冒犯的时候，他会有忍耐，他会忍辱，他会有忍耐。有一个英文的版本的吧，把这段经文翻译是这样翻译的 The vexation of a fool is known at once, but the prudent ignores the insult. 我翻成中文就是说，如果我们老是把别人对自己的冒犯看得很重，我们就常常会怒气全发。但如果我们在别人冒犯自己的时候，我们愿意饶恕，我们就可以有忍耐。那么从这一个箴言十二章十五十六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归纳整洁啊，总结出一些属灵的原则来应用到我们彼此沟通的时候的解读。
回到我们刚一开始提的这个夫妻吵架这个例子，你其实可以深思一下哈，这个解读，这个我们说这个妻子一看到这个卡片，
情人节的卡片，
卡片他马上有一个负面的解读，他说：“哦，我丈夫一定是嫌我做的不够好，所以恼怒就立时显露，对吧？
对
啊，马上就很生气。他没有去跟丈夫有进一步的沟通，就说：‘哎，你送我这个卡片，你是想表达什么？’
对
吧？他马上就恼怒就全发，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愚妄人的一个特点
表现。”
然后呢再加上就是说，我认为我所接收到的信息，我解读的，我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不会再去澄清，我不会再进一步去跟别人去核实，因为我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愚妄人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再加上就是说，这里讲说通达人他是能够忽略别人对自己的冒犯的，是能够忍受别人对自己的冒犯那你也看到这个妻子没有，我觉得你冒犯我，我这个做妻子呢付出这么多，你还嫌我做的不够好，我觉得你冒犯我，所以我很生气，
给你脸色看看。
那你要明白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我刚刚讲的，我刚强调了，神拯救了我们，已经救赎我们脱离这种愚妄，我们里面有一个耶稣基督美善的生命，那这个美善的生命是一个不求自己益处，求上帝荣耀，并且能够学习爱人如己的生命。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是在我们里头的。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回应，我们对人事物的回应呢，并没有反映出来我们这个美善的生命，我们反映出来的是过去还没有被救赎的时候那种愚妄人的回应，那种习惯，我们回应的是旧的习惯所以这个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其实是要在真理里头靠着圣灵的大能致死过去那种旧有的习惯，是应该活出来我们应该有的那个美善的样式的。这个也是神的心意，就是说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是他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主要的方向跟心意。那这个当然我们是要学习的，但是我们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里面确实是有耶稣基督美善的生命，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在更新我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的，否则我们就是靠自己一套修心养性自救，自己帮助自己，这个会充满挫败感。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原则，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自己 来有正确的解读啊，来特别在亲密的关系里面，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你要考虑到对方啊。我们假设在夫妻关系里面，考虑到你的丈夫或者考虑到你的妻子跟你是不一样的。这个我想不需要太强调，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提醒一下哈。比方说这个做妻子的呢，好高兴啊，烫了一个头新的发型哈。回到家里以后呢，就希望她丈夫看到以后呢，对她有一点赞美夸奖啊，所以就她丈夫前面一直这样，哇、哦，一直这样弄啊。这丈夫看了半天，你头怎么了？颈子都扭到了，完全没有看到她烫新的发型，这个妻子气得要死。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实在是男女就是不一样啊。男的可能认为说，烫个新发型又怎么样呢？反正有头发就可以了嘛，哈。”
那做妻子的可能就会比较负面的解读，就是说，哦，你看吧，你从来就不在意我啊，我在你心目中是没有分量的，所以呢，我有任何改变你都没有注意到。我今天哪天不见了你，你可能也不会发现到我不见了。
那不可能，一到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了。
好，那你看他们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些矛盾争吵啊，当然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解读，我们习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看别人哈，就是说好，我们姐妹哈，有很多姐妹，我们是天生可能对美感哈比较敏感一点，
对美比较敏感，
对美比较敏感，那这是你自己的特点，可是你会用这个特点来放在你的配偶的身上或放在其他人的身上，认为他没有跟我一样，那就表示他有问题。
多么奇妙的，经常碰到的丈夫就是没有什么美感的哈。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要常常不要很快就一个负面的解读哈。我们刚读的经文就是说，愚妄人的特点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正，你没有去考虑到对方有可能是跟你不同。当然在我们要愿意考虑对方与自己不同的时候，其实这个前提有一个很重要，是一个爱。我爱对方，我能接纳对方的不同，然后我也会常常去考量对方可能跟我有些不同的地方，我要接纳。基于爱的前提以致能接纳，你才会常常去考虑对方与自己的不同，这个必须有一个爱。当然也要常常去制止那个骄傲，这个也包括跟同工之间的关系啊。我的同工里面有一个跟我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啊。
不是我哈，先声明。
对，不是他。那他的背景呢，他是比较是做这个，他自己有自己的生意哈、啊。这么多年来他自己就是有很多自己的 business, 所以他的行政工作各方面他都做得很好。我呢，我是这个行政是刚好是我的弱项。
我们是学文的。
然后我一直到了这个一直都是在教会服事哈，通常都是比较是教导辅导，就是这两方面行政的东西真的不是我的恩赐所在。但后来因为我跟他同工的时候呢，有一些呢我也被迫要做一点行政工作哈，在跟我这个同工配搭的时候，那我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一看哇，他就很生气，他就说怎么做这怎么这个一 common sense 就知道不能这样，就很多的这个指责哈，然后他就会说，哼，你一定是很不用心，你看连做神的工作你都不用心。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是还活在过去那种愚妄人的特色的话，我大概就会跟他争吵，对不对？说啊，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但是就是说神让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说当我的旁边亲密的同工跟我讲出这一些话的时候，我知道他有情绪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最重要是我必须爱他。如果我不爱他的话，或者我看重我自己有没有被肯定，那基本上我大概很快就跟他吵起来的。但是上帝总是一再跟我要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爱不爱他，你爱不爱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只有在爱里面，你能够忍耐别人对你的一些指责。那当然我愿意神的这个对我的心意是去爱他，当我愿意去爱他的时候，我就要去跟他沟通，而且是好好的沟通哈。那我就要跟他讲，我说呢，其实你可以想说是我很不用心哈，但是你可能没有考虑到，因为呢这个不是我的恩赐所在，其实我不是不用心，我已经很尽力了哈。那你所要的呢，你的一些格式我也尽量配合，可是呢毕竟呢你这么多年都是在做很多 handle 你的 business, 你可能很容易觉得是 common sense， 对我来讲不是 common sense， 我是要很 make efforts， 我要花力气去学习的。好，所以我说下一次如果你看到我做不够满意，你可以提出来，但是不要很快就下个结论说，哦，是我不用心。好，你应该改变你的自我对话。哦，不是不用心，他已经尽力了，但是恩赐就只有到这儿。啊，我就这样跟他讲啊。那我这个同工也很好，他也不是愚妄人，他是能够听别人的劝诫的啊。他听进去了，他说：“哦，师母，你跟我讲，我听进去了啊。不但是对你，我对跟旁边其他姐妹跟我配搭的时候，我也要这样告诉我自己。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认为的是别人不用心，有可能是他确实恩赐跟我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没有我想的那么周到。所以我刚提到这一点，就是当我们愿意考虑自己。”对方与自己的不同的时候，这一定要有爱在里面调和。没有爱在里面调和，你很难去接纳对方跟你的不同。
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对你的孩子也是这样？这笨的嘞！像我这个年龄，我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或者说，你看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不用心啊。其实你要考虑他那个年龄，他的阅历跟你是不一样的哈、啊，所以不能拿自己的标准套在别人身上啊。你要常常考虑到对方跟自己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这个我们在接收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这个解读。我们刚刚讲了哈，我们的解读
不一定
是正确的。
我们把这个一起来念一遍好吗？一二三，请自己的解读，哎。
那要常常去检验自己的解读，但是在检验解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不能丢失的。第一个原则是你真的是愿意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得荣耀，你真的是愿意让神的心意得满足啊，这个是前提。你没有这个前提，你只是去学这些技巧啊，不会有用的。好，所以是，然后我们一定要抓住，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美善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它一天比一天的更像耶稣，活出这个生命。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但是我们要很愿意去学习，去成长，去操练。
其次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是考虑到自己跟对方是不一样的，对方跟你是不一样的不要拿自己的这个来去衡量为什么对方是那样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考虑是自己是很有限的哈。有一次我们带这个夫妻营会的时候呢，这对夫妻呢，绷着脸来参加最后一天的这个营会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彼此沟通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讲到，今天早上来两个夫妻又吵架了。为什么吵呢？他这个丈夫说啊，我今天早上要起床之前呢、啊，突然脚抽筋了哈。我这个。就让我的妻子，我就跟他说：“哎，帮我掰一下啊！”结果他太太就回了一句：“你自己蹬啊！”然后这个丈夫砰火就上来了哈、啊。他说：“哎呀，你看我这么多年难得抽一次筋哈、啊，让你帮我掰一下，你还叫我自己蹬啊！”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就不理他哈、啊。然后两个就闹得不愉快，就吵起来了哈、啊。那后来他们那天下午，他们坐在一起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妻子就有他的这方面的说辞。
这个妻子就是说，他说那一天呢，你一早起来，早上起来，你叫我帮你掰你的脚哈。他说其实不是我不愿意，我是有难处，因为早上刚好那个时候闹钟响了。那我就在想，这个你的脚呢，我如果不去帮你按呢，你自己会按。闹钟呢，我没有按，它自己不会停。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跑去按那个闹钟了。
你自己瞪啊
那其实他们两个的吵架也是一样，也是回到我们刚读的那个箴言哈、啊。这个愚妄人就怒气全发，这个丈夫马上就觉得说，我的需要你没有满足我，我马上就大发脾气啊。妻子看他丈夫不可理喻，怎么搞一大早就跟我发脾气，我也不理你，所以两个就是因为这样吵架的。
啊对啊，其实那个冲突可以完全避免哈、啊、就是说多一点沟通，说妻子可能他说你帮我帮你帮我掰一下，他说你自己瞪哈，可能再加一句话，我先按闹钟哈，回来再帮你按哈，也许就完全不会有这些冲突。但很多时候夫妻到了常常已经不愿意沟通了， 一沟通就吵架的时候，
就是，负面的沟通，
要沟通都是很负面的啊，常常出现会出现这种情形。
这个就是说你要考虑到你是很有限的，好，我们刚刚讲的你接收的信息，你以为你一定是没有错的，但很多时候就发现你接收的跟对方所送出来的确实就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么快的就生气，其实就是应该要学习忍耐一些别人，即使是冒犯，别人对你的冒犯，我们也要学习忍耐，然后更进一步的去沟通。
还对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夫妇哈，这个礼拜天下午呢，有一个单亲的妈妈聚完会留下来，这个年轻的传道呢就辅导他，两个人就在那里谈话。这个做妻子就是师母啦，啊，就到了一段时间，他就突然从这个厨房里面的就跑出来，然后就看着这个传道人，年轻传道人一看他妻子从厨房冲出来，眼睛看着他，撑着火就上来了。他心里就想，哎呀，你这个师母真是没有爱心，你看人家单身的妈妈有困难，我在这边辅导他，你就在一个两眼那个凶巴巴的看着我，这什么意思，心里就很不高兴
啊。这个他心想说，就让你多等一会儿嘛，干嘛就那么样子凶巴巴的一直两眼瞪着我。那事后这个师母就很委屈哈，就是后来他们沟通这个事情，师母就很委屈，他说我不是凶巴巴的瞪着你们，我其实是可怜巴巴的看着你。他说那一天呢，我就看你们在外面呢，这个在谈话，我就好心嘛，就是想就到厨房去煮东西，想给你们吃。可是煮到一半呢，这个教会的厨房的这个电就跳电了。
这一跳电了，我也不晓得怎么弄啊，我就很着急啊，我就冲出厨房，我看着你又想跟你讲，又想哎呀你在谈话当中不好打断你，但是呢厨房跳电我又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我是这个两眼可怜巴巴的看着你哈，啊。那个他先生说啊，你凶巴巴的看着我哈。啊，虽然都是巴巴，这个可怜巴巴跟凶巴巴差很多嘛，哈，所以这就牵涉了两个人不同的解读，对不对？这个丈夫的解读跟妻子的解读是不一样的。那你不能，丈夫或者妻子不要认为说我的解读一定对，他就是两眼凶巴巴的看着我啊。其实事实不是如此。
从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其实你看到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认为我们一定是对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我就有权利我一定要发脾气。你发现这是人的一个共同点，所以为什么我们刚一开始就是说，你看表面上是沟通技巧不好，其实不是
的，
这是牵涉到我们人性里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罪性，我们是倾向于自我中心的，我们倾向于就是说我的需要是最重要的，我倾向于认为我是对的。那这个我们的这个罪性是24小时经常在塑造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24小时要更新。好，所以有一个力量，一个是罪的拉力啊，那另外有一个是圣灵的拉力。你看这两个总是经常在有征战的。但是只要我们对自己的这一个罪的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认识的越深刻，我们同时又明白圣灵的伟大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每天都可以得胜的。我们真的是可以靠主得胜。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哈，我们的生命哈，不是一个很悲观的啊。很多弟兄姐妹不了解，就会觉得说，哎呀，当基督徒好辛苦哦，
嗯，
好像怎么这么多的征战，这么多的挣扎哈。其实我自己来看，我们是要，我自己个人认为是很感谢神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永远不能忘记这个伟大的事实，伟大的资源，圣灵在你里面24小时。这个是永远我们可以得胜的盼望。
既然我们考虑到自己的有限，所以常常的要去很有意识的去对付自己这样的一个罪性哈，然后呢常常提醒自己要谦卑啊，不要自以为是，常常多问一句，多沟通一句，哎，刚才你讲的是这个意思吗啊，或者说哎呀我的理解你刚才做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是事实吗？就连夫妻之间彼此也常常需要这样的来问，因为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如果像结婚很多年以后，这个沟通就不需要再问了，因为大家大概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一看我也知道我在想什么，那这个就是产生一种默契合一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